华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啊，我读给弟兄们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特别注意这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这个意志就是旨意啊，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然后呢，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我们再看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特别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如果你们刚才很注意读这些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神的旨意，第五章提到神的旨意，第六章也提到神的旨意。那这次呢，我们希望用两个早晨，我想是很短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而且也是很具体的一个题目，就是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主的命令。我们刚才特别记得第五章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个在原文都是命令的语气，不是我们要不要，是主要我们要。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糊涂人，在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什么叫智慧人呢？智慧人就是明白主旨意的人。那么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两个早晨的目的就是要问说，我们怎么样能在主面前做个智慧人，怎样做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有的知识你可以缺少，但是这个知识你不能缺少，这个知识是生命的知识，这个知识呢是主命令我们要有的。我们有这个知识就是顺服主，没有这个书知识就是不顺服主。我想非常的要紧，许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我们的婚姻大事怎样，到底我们将来的前途主如何来安排，到底我们将来的前途怎样，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但是这里呢，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对我们有一个命令，要我们不做糊涂人。今天糊涂的基督徒太多太多了，所以主说你们要做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关于主的旨意呢，以弗所刚好给我们看三方面，我想这个一些基本的认识应该要有的。 那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旨意，特别指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那我想这次我们不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一方面，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啊。这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因为这里讲到神从创立世以在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原来我们这些人蒙恩呢，能够成为圣洁，他说是因为他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的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字啊，在原文呢是一个罗马的字根，因为跟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习惯和风俗有关系。这个一个孩子啊，他生下来到了18岁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呢要把很多的朋友请来，然后他们有一个典礼，有一个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呢，就是请所有周遭的他的朋友来，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我的儿子长大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可以把产业交给他。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人很有钱的，他们特别请的家教，而那些家教都是奴隶，而这些奴隶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最有学问的人常常都是奴隶，不是那个罗马人，罗马人是自己自由人。那么把奴隶请来以后，让他们的孩子呢就在这个奴隶的底下这个学习。那么这个孩子就像奴隶一样啊，因为他的父亲特别把他交在这些奴隶的手，希望他们好好的雕刻他，叫他能够成才。所以18岁以前是儿子不错，里面有儿子的生命，但是呢这个做父亲特别把他放在奴隶的底下，让他好好的受雕刻，受这个训练。18岁以后呢，他长大了，成熟了，现在他父亲要把所有的产业交给他，从现在开始他就替父亲掌管一切。所以这个是父亲最骄傲的时候，也是最荣耀的时候，所以他就把他客人就请来了。那么到那天呢，他就要把他的儿子就把他放在那个儿子的位置上。所以你知道这个英文叫做 placing of the son， 就是说把这个儿子呢放在他应该有的地位上。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个儿子呢就成熟了。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那么今天主爱我们，照着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什么？不光是预定我们得救，乃是预定我们不光做儿女，而且要做儿子，有一天要成熟啊，不再是小孩子，我们成熟了，长大了。那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忠心的旨意。那么什么叫做成熟长大呢？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罗马书8章那里告诉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叫做什么呢？叫做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怎么成功呢？是用恩典来做成的，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成功这个旨意。那么这个恩典是怎么做工的呢？圣经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到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原来啊旨意有一个奥秘的，在旧约我们不懂，那是个奥秘，到了新约呢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知道那个旨意的奥秘。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神的旨意是需要这个明白的啊，是需要知道的，因为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很感谢主，现在我们不能说不知道了，因为主已经把那个永远旨意告诉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恐怕比较高一点，比较大一点。好，那么这个可以说第一章特别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和神的永远的旨意紧紧相连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第11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那我们特别注意啊，因为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神就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就行作万事。第一，他就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就把一些宇宙的定律就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然后我们知道神就给了我们这个宇宙，也给了我们所生存的太阳系，也让我们住在地球上。那不止如此，神也为我们安排环境，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那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随己行作万事的，那么这里面有他的旨意，那很清楚。我们说为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开始创造这个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太阳呢都一每天早晨都从东边起来，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就下去了。那么它是完全照着神所命令的，有一定一定的规律。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只要看神在宇宙里面一切所安排的，你就知道神是有秩序的神。那为什么当初神说有晚上有早晨？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在还没有这个电灯，还没有这个油灯以前，那人怎么在地上过生活呢？神已经给他们了，神已经定了个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工作，等到太阳下山什么也看不见，他什么事也不能做，所以他们只好睡觉。那这样人才知道，哦，原来晚上是要我们休息的，那么白天呢我们可以在那里工作。那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说这个神呢就给我们，神已经给我们创造个胃，那这个胃呢到一个时候它会饿，到一个时候会饿的。那有的人饿得快一点，有的人饿得慢一点，那有的人呢有胃病的话，他一个钟头就饿一次。但是平常的人呢，大概啊他过了一段时间才饿，过了那时才饿。所以慢慢慢慢的大家知道，哦，原来饿的时候就开始吃饭了。所以这样慢慢的现在人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一天要吃三顿饭。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根据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人一天要吃三顿饭的？那但是吃三顿饭是神的旨意，这点非常要紧。那有的人以为说什么，有的人说，哦，这个圣经里没有说是一定要吃三顿饭的，为什么我们要吃三顿饭？什么事都根据圣经。那么我请你告诉我，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一天吃三顿？那一天吃三顿这个旨意是什么？是神主宰的旨意。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这叫做主宰的旨意，就是为着神创，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现在呢他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为我们预备了环境，叫我们知道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生存，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最起码的。那么现在要问，神要每一个人都生存，要每一个人，这样每一个人，神要万人都得救，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人一生下来就在神旨意的范围里。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要记得，你不能够晚上睡睡，不能晚上高兴了一下子开夜车开到三点钟，然后呢早晨要很早起，这是不可以不可能的。神天然的目的定规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然现在神让我们有能力发明电灯，神也让我们有能力发明油，那就证明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能不需要一个晚上通通在那里休息啊。那么有一部分时间还是可以工作的。那神当初的目的并不是说晚上一定看电视的，或者到时候时间通通消磨光，不是。那这个神让人有力量能够创造，能够发明，那也是神旨意的一部分，这个就在神主宰旨意里面。因为神创造的时候，神就把一些律放在那里了。那么年轻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们要明白神旨意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旨意叫做神主宰的旨意，是他创造的时候他已经放在那里了。如果你我违反自然律，你我就是不顺服主。 你试试看，你哪天你把手放在火里面烧起来，你就得罪主。你不要说我好玩，我放在火烧里，因为神，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定律，你要，你不可以把手放在火里面。那同样的，每天一定要早睡，一定要早起。你早睡早起，这就是神所命定的，神的定律。所以你知道这个玛纳，以色列人捡玛纳，一早起来，一晚了以后就太阳就下山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晨的时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你不用那个时间读圣经，不用那个时间读书，不用那个时间读做事，完全糟蹋了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做了基督徒了，我不在律法之下，我是在恩典之下，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而且他要被提醒说他应该顺服神在宇宙里面所创造的律。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先要跟弟兄们姊妹讲清楚，你要明白神主宰的旨意，你不能违反他的旨意。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自然的，人是猴子变，宇宙是自然而然，他根本不会相信这是定律，不会相信说有一个人在背后主宰，他不相信。所以他们有一，最近有一个在牛津大学一个专门讲进化论的人，有一个讲进化论讲得很好的，解释得很好的，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这个这个瞎眼的表匠，瞎眼的表匠，你懂不懂瞎眼的表匠？这个做表的眼睛一定很亮，他才能够做表，把表做好。那么这个相信进化的人，他们不相信有个表匠，他们相信一切都是这个自然的。但是呢，他说呢，这个表匠却是瞎眼的，虽然瞎眼，但是他也有秩序。你知道这个证明，因为他们不肯相信宇宙中有神，所以他们一切相信都是自然的。那这是不信神的人，所以他们根本不懂得神的旨意。那么基督徒呢，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一开始你就要知道说神的旨意已经写在他的创造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不能够遵守神的旨意，这是很大的羞耻。因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就是被带回到神的旨意底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持续才可以。因为神每天让太阳早晨起来，晚上下山，太阳从来不罢工的。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早晨很早的起来工作，不可以懒惰。然后呢，然后你看见神在。神呢，在他的万物，你怎么知道说殷勤不可懒惰？很简单，神让这个地长出五谷，你只要耕耘，你只要流汗，这个地就长出，就耕耘，就有那个结果。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个殷勤的人，这个我想非常非常清楚。那不止如此，慢慢的，你知道说今天科学发达了，然后人的发现越来越多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点我们要很清楚才可以。那比方说我们从前从来不知道吃东西有的东西是害我们的，不是对我们是好的，这是我们从前我们以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现在你会慢慢会发现说这个神呢，原来给我们的身体啊，有一定的比例的。现在不讲属灵啊，我现在完全讲地上的事。那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一个人呢，他胖了。从前我们觉得一个人瘦了，这个，我们从前中国人因为穷啊，没有东西吃，所以胖了是个福气。我们说啊，这个人胖了，这个人很福气。那这是我们从前穷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你慢慢，我们现在才明白了。原来一个人胖不是福气，对不对？胖有两个缺点，胖第一个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胖的确是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太胖了以后呢，我想我讲这个你们不会太过敏哈，因为我自己就是胖的。那么这个你知道，这个有的是太胖了，他们需要把肠剪一段，然后叫他能够恢复他原来的比例。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弟兄姊妹你会知道说这个胖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知道是神给人的旨意，因为神要人在地上活得越长越能好好来侍奉他。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在地上能够活得长一点，都是为着主的旨意能够活得长一点，所以不能太早去。因为这个缘故一定要照顾自己的身体，那结果呢，太胖了不行。如果胖了就证明什么，就证明神给我们警告了。那为什么一个人胖呢？你知道胖就证明说可能我们在有些地方我们软弱了，就是我们很少注意吃的东西。因为有的东西呢被增，就是这个增加我们太多的血脂肪，那么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啊。所以呢现在呢有人会，现在这个根据这个科学家的发现知道，是有的东西像蛋不能吃的太多，像有的东西不能够吃太多，像冰淇淋就不能吃的太多，因为这个东西的确会叫我们胖。那么这个呢我们要顺服才对。你不要说这个东西是今天地上的东西，但是不是，这个是今天科学家们找出来，但是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里面。人的身体就是神当初造人就是这样的结构，就是叫我们呢要注意我们所吃的，不要，就是叫我们要有节制，叫我们凡事要有节制，不能吃的太咸，血压高的人不能吃太咸，不能太吃的太甜，这个糖尿病的人不能吃的太甜。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神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应该做一个有节制的人。一百年前如果你告诉人说基督徒不要抽烟，没有人会服气的。你告诉我圣经什么地方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有的人说圣经里面讲说祭坛的火用不止息，所以呢基督徒可以抽烟，要抽烟的人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你知道吗，很稀奇，神主宰的旨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抽烟，不应当抽烟，因为抽一根香烟就是钉一根棺材钉。因为很清楚，现在大家知道香烟这个烟会不只造成癌症，而且会造成心脏病等等等等。你知道人不可以抽香烟，不可以抽烟，所以呢不抽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那些清教徒们，当初他们说是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那么有很多基督徒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拿来是约束基督徒的，不，这些不是约束基督徒，这些是给基督徒一个很大很大保护的。很多人他们的命在生命在地上的日子很短，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一些定律，他们抽烟他们喝酒。那么结果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照做圣经里面的旨，神所定规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顺服主的话，你要看见说这个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到了要见，到了这个婚，到了这个这个要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才来要知道明白神旨意。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你会发现最大的是指的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呢因着神永远的旨意，神就创造了这个宇宙，神就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然后他就把定律就放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神主宰的旨意，我们就知道许多神在这个宇宙里面说已经定规好的我们都应该遵守。所以我想非常简单，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抽烟，这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你违反神的旨意，结果你知道心脏不好了，这个也不好了。因为神在给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不能够这个容忍太多的这些的污染，不能，你糟蹋了你的身体，这个身体就坏，那这就是违反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是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没有节制，吃没有节制，睡觉早晨起来晚上没有节制，这个人完全是像野马一样，完全不肯受约束的。他把从圣灵来的自由当作放纵的借口，结果你看见在这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很难做一个顺服主旨意的，因为他什么完全凭着他自己性质来的，他爱高兴几点起来起来，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这些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这个宇宙里面已经把一些定律放在我们身上， 否则你试试看，你若暴饮暴食试试看，你说我不要一天吃三顿，我一天只吃一顿，不行的。或者说你一个钟头吃一顿可以，你除非有胃病那是另外一件事，否则的话平常的人差不多就是一天吃三顿。这是多少千年来，那么我们找到，哦，原来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那所以神就借助这个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么关于这个神主宰的旨意，我们不是完全明白的，这个需要我们揣摩的，需要好多少年的经验慢慢我们才明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为什么年轻人要顺服父母？为什么年轻人要顺服年长的？因为他们也许圣经不熟，但是他们对于神所创造的定律他们多少知道一点，他们看人也看多了，他们自己也吃过亏了，所以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要让我们要记得这个特别，所以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就是神主宰的旨意，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想普通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们都忽略了这一面。那么记得啊，非基督徒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要顺服。那谁来顺服这些定律呢？基督徒。所以如果咖啡会害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应该喝咖啡的。如果有的东西不应该吃会叫你身体不好，就不应该吃。那么你如果不吃是为了顺服主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得长，为着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相信有很多人的寿命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旨意的结果，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啊。我们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顺服神所给我们每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这个神主宰的旨意里面。那么还有，神不光在环境上给我们安排，神也给了我们五伦，对不对？神给我们有父母，有夫妇，有兄弟，有姊妹。那么特别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你说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听从父母，这就是顺服神的旨意。那特别是对做儿女的，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看好了，他最大的秘诀就是他肯不肯是一个听父母话的人。一个不肯听父母话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他根本连神主宰的旨意都没有弄清楚。一个人如果根本是跟家人吵着，跟父母吵着，然后他出来告诉人说神的旨意，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这神主宰的旨意，神把父母赐给我们，我们一生下来什么也不有，什么也不懂，是父母把我们带来，父母供养我们，神也是借着父母来教导我们。那你不要说这是圣经里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完全包括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有一个老姊妹啊，非常的爱主。那有一次呢，他就抓住这个银溪的手啊，永溪的手，他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听父母的话就是服侍主，这句话实在是对。那今天很多许多弟兄姊妹，你跟他为什么你为什么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到了婚姻的时候他搞不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肯听从父母的。那怎么会听从？怎么会明白神旨意？明白的其实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把丈夫给我们，神把妻子给我们，儿女还有兄弟姊妹在一起，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保护，这是个非常的保护。那么不要说儿女，你看见一个做父亲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就是需要听儿女的话，所以不是说儿女一定听父母的话，到了一个时候，你看做父母的都要听儿女的话，这也是神的定律。
因为那个时候儿女他自己弱了，儿女能够照顾他，他不能说我是父亲，我就是不要听你的话，他如果这样做他就是不顺服神。所以你看就是神所以你知道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呢到了我们老的时候，到了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哎，你看见说哎，反而儿女是刚强的。那那个时候呢，哎，你不要说我做父亲做了一辈子，我这个我这个都是叫别人听话的，但是不到时候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个儿女给我们的劝告我们不听，那个就叫做不顺服神的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我觉得我们普通啊常常忽略，我们讲的神的旨意都是讲的很高很高的，那我们不知道原来神的旨意呢就是啊在有一个旨意，就是在他所创造的，就在他所行做的万事的里面就把他旨意给了我们，一个他在宇宙里面给了我们一些定律啊，在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给了我们一些律，然后呢他也给了我们父母，给我们妻子的儿女，在给我们人伦，那么这些呢都是神为着都是神给我们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神主宰的旨意。那我想我说了这么多就可以了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第一章，是讲的神主宰的旨意，或者说是永远的旨意。那么第五章呢就不同了，也是讲神的旨意，但是是另外一面。你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主给我们命令说你们要谨慎行事。那我们在地上要生活，对不对？那到底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我们怎样生活才讨主的喜悦？那这里说，如果我们在地上行事，第一要谨慎，第二不要像愚昧人，应当像智慧人。那谁是愚昧人，谁是智慧人？圣经下面就解释了，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特别今天这个时代是个道德败坏的时代，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智慧人。然后十七节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现在你看很清楚，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那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所以愚昧人是和糊涂人相对的。然后下面呢下面说要当像智慧人，所以智慧人呢就和明白主的旨意是相对的。这点我想非常要紧，谁是智慧人呢？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不过这里的旨意是指着在什么事上，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特别是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说应当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点很清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么在这样淫乱的时淫乱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基督徒怎样做基督徒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们要做智慧人。那么智慧人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那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就是糊涂人，也就是愚昧人。那所以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是道德的旨意，这一点很要紧。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是神主宰的旨意，因为他是神，他要做神，所以呢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我们预备了这个宇宙，为我们预备了地球，为我们预备了生存的环境，为我们预备了父母，为我们预备了妻子，为我们预备了人伦，这是第一，这叫主宰的旨意。但是今天呢只有另外一面，那一面是什么？那个就是道德的旨意。 那这个道德的旨意就是指出在这个弯曲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我们要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妻子，我们要怎样选择配偶，我们要怎样的消遣，我们怎样的过休闲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像一个基督，才能够是一个智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一点非常要紧啊，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等一等，你会看见下面会告诉我们那个明白主的旨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先不去说它，我现在先让弟兄姊妹清楚神的旨意，一个是神主宰的旨意，一个是神道德的旨意，这点我想很清楚。这是第五章，然后第六章呢我们再来看，第六章呢就是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你看现在来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了，现在越来越具体了啊。第一章很抽象，那第五章已经清楚了，因为这个世界邪恶我们知道，这个道德的旨意我们清楚。那现在呢到了第六章呢，你们做仆人的，现在要做仆人，怎么做仆人呢？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现在你看见说，对于做仆人的，神对他有一个旨意，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做，你才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清楚吧，神的旨意跑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了，神的旨意居然和我们怎样做仆人，怎样做儿女，做丈夫，怎样读书，怎样用功，怎样考得好，怎样这个身体会健康，怎样将来会有一个找到好的对象，怎样会有个美满的家庭，你看这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了啊。然后下面第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然后下面说，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啊？你能够做仆人像做基督的仆人一样，当你在那里服侍主人，在那里洗碗，在那里抹凳子，在那里这个做牛做马，在那里伺候主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这样做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个遵行神的旨意跑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有的人呢，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就以为是有一天要去传道说的，有一天放下职业侍奉神说的，那这是个误会。你如果真的会遵行旨意的话，就是当你在厨房里面做一点点，为着家，为着爸爸妈妈做一点点的事，那个就是叫做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你就会看见神的旨意大概可以分三种，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就是神主宰的旨意，一个呢是神道德的旨意，还有呢就是神个人的旨意。个人的旨意，那这个个人的旨意呢，就指着对我们每一个人，主会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有的是做儿女的，你如果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叫做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你在课堂上听课的时候，你不是一直玩那个铅笔的，现在台湾的这个大家很会玩那个，这个铅笔拿在手里就会转转转转，你说这个技巧从哪里学的？就是他不听课学来的，他这个无聊的很，不要听老师讲课，所以真的拼命练那个技术，所以练得非常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都是从那里来。你看好了，这个人呢，难得有一个说好好听课的。那么你知道，很多这个老学生，老师在上面讲，下面在那传条子啊，还等一会儿这个人和那个人好了，那么就传来传去啊，或者是看别的书，那这个就不叫做顺服神的旨意。那真正顺服神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里听老师讲课，就好像坐在主的脚前一样。那只有基督徒做这个事，非基督徒不做这个事。没有老是看得见，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看见主告诉这个保罗告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你们以弗所教会是很高的，你所以那个启示最高的，那第一章讲到很高很高的启示，讲到神的旨意，但是讲到实行的时候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你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真正好好做母亲的？你这个做父亲的是不是好好做父亲？你这个做儿女是不是好好做儿女？这个学生是不是好好做学生？ 你如果真的好好的做学生，你就是侍奉主。所以你考试啊，你好好拿甲，你有的人光是拿个及格就好了。那有的人说我不要再放牛班就好，所以他也不要再放牛班，也不要再最好的当中这班叫什么？你们叫啊？中什么？普通班呢？对呀、啊。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基督徒啊，不能光在普通班，基督徒要尽可能的要在最好的那一班，这个叫做侍奉神，清楚吧？因为如果主叫我们做学生，你知道做学生就好好做学生了。做学生如果要做好好做见证的话，你就要拿成绩拿得最好才可以，这个才是荣耀神的，这个才对、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圣经你看见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啊，头40年神是把他放在埃及，在王宫里面，圣经他就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这个他做学生的真是个好的学生，什么他都学会，他也会带兵，你试试看，他带了200万的军队啊，要管他们吃的，要管他们的伙食，要养活他们，那这个不容易，这一定要带过兵的人才行，否则试试看，如果我们有20个人让你烧烧饭，你就忙不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呢，在埃及王宫学尽了一切的学问，哎，你看见后来他能够神能够用他，就是因为他好好的读书。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们无论如何，你们自己不喜欢读书不要紧，你说我这个性情啊，根本就不要读书，也不喜欢读书，不要紧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亚当里面没有一个人要顺服神的旨意的，但是呢，让我们记得，当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就是要好好的读书，而且要只有好好认真的读书才叫做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想很简单的讲，我们今天这次讲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家里做儿女，那这个就是你遵循神旨意的机会，在学校做学生就是遵循神旨意的机会，那这样人能知道说，哦，基督徒他们是认真，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从来不作弊的，他们从来不看别人，他们从来不带夹带，而且他们功课又那样的好，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时间，他们不糟蹋他们的时间，他们不是一吃的就是暴饮暴食，或者也不管天气冷，天气冷了一定要爸爸妈妈吼了半天时他才穿衣服，你叫年轻人都爱漂亮的，都不喜欢穿的很多，都不喜欢像粽子一样包的这个很不，他都是喜欢这个穿的这个不要穿的太多。那么但这个一面来讲当然不错，人有爱美的一个本能，但是你弄不小心你违反了神的定律，这个天气冷得很，忽然你着凉了，你生病了啊，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现在呢你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清楚吧？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感冒伤风，有的地方有的人要向主认罪的，为什么你伤风感冒你没有注意啊？这个天气冷了就表示我们应该注意啊，你结果还是这个也不那个就跑出去了，这就叫做不顺服神的旨意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就在这些地方。所以特别年轻人，如果你们有一天要到了结婚的时候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你从小在这些地方就要明白，这些地方你说我根本从来不学过，那根本不会明白的。那有的人讲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一听就知道是外行的，而且非常危险的，就弄不好这个人就受被欺了，那个今天受撒旦欺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那么关于道德的旨意呢和个人的旨意，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可以明白的，不是不可以明白的。那像道德的旨意就说你们不要做糊涂，要明白主的旨意了。那对于神主宰的旨意我们可能不明白，比方说100年前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吃冰淇淋会叫我们胖的，我们不知道说这个什么吃饭，这个饭吃太多是不好的，我们从前以为是吃饭不过是饭团，但是现在你饭吃多对身体不好，这个我们知道，吃肉太多了也不好，对身体不好，有的盐吃太多了也不好，有的糖吃太多了也不好，你知道为什么？这是神主宰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是我们现在慢慢才晓得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慢慢才晓得的呢？因为现在科技发达了以后，一面我们很感谢主，一面好像科技发达，另一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神在我们在这样的时代，神就慢慢的把他旨意显明了，叫我们基督徒能够得着保护，叫我们在地上能活得长一点。活得长不是为自己的愿，能够叫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服侍主。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很爱主，他就为了主的缘故，就写就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做那个。后来另外一个更年长的弟兄知道了，就劝他，他说弟兄你这样服侍主很好，不过希望呢主能够得着你长期的服侍。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管怎么样开业去连开几天，我们说什么，有的人读圣经不读圣经，一读圣经开业去了，他真很爱主，结果什么也不管，日夜这个日夜就这个结果呢身体弄坏了。那么这个呢就不能够长期来服侍主。有很多人年轻人很快的就到主那里去了，原因就是他没有好好照顾他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他自己的身体。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啊。所以这个呢是讲到神主宰的定律，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主宰定律也包括人伦，也包括今天所谓我们所听到的做人的道理，也包括你们在国文里面或者在读那个什么什么诸子家训的，包括这些东西，这个做人道理都要听，都要这个是神主宰的，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我们说过，不信主的人根本不会明白神主宰的，就是不会遵守神主宰的。那么主宰的旨意是要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才能遵守，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慢慢的我们会经过了多少年我们才懂得一点，才知道一点。但是关于那个神道的旨意还有神这个个人的旨意呢，那么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明白的啊，应该可以明白。那么对于神永远的旨意，原则上我们也是能明白，最难明白的是神这个主宰的旨意。我想这几点，这我想今天的最要紧就是给大家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神主宰的旨意，神道的旨意，还有呢神个人的旨意。那我想在结束以前呢，我们呢读几个地方的圣经，那么让大家知道圣经什么地方讲到神主宰的旨意，什么地方讲到神道的旨意，什么地方讲到神个人的旨意。我想我稍微的把它这个读一下哈，那么你们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么这个如果你能把它背过来是最好的啊，那么这个对你应该很有帮助的。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那因为我们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那这几个都是圣经的根据哈，告诉我们。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之外，圣经好几个地方提到神主宰的旨意。四章三十五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所以看见没有，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行事，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叫他地球绕到太阳转，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叫宇宙存在，他凭着自己的旨意给我们父母，给我们家人，给我们儿女。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就是神主宰的旨意。还有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主宰的旨意。你看见连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啊？以斯帖啊， 差一点，对不对？因着那个亚哈睡里王啊，听了哈曼的话，一夜之间要把整个以色列族全部歼灭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结果呢，很稀奇，神呢、啊、忽然间叫那个亚哈睡里王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整个以斯帖的故事完全扭转了。那么有的人以为说那天晚上亚哈睡鲁王睡不着觉，大概前天晚上龙虾吃太多了。其实不是，其实因为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就是神主宰的旨意。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一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非常要紧，整个的万物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个宇宙是有定律的。那这就是为什么牛顿找到了三个定律，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也找到一些很简单的定律。你根据这个定律呢，你现在发现你把这个人造卫星或者把这个火箭射到太空里面去，你在什么时候它一定到了什么地方，到一定会登陆月亮，它不会跑到太空去。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什么都是井然有序的，整个的万物都是根据他旨意而有的，而安排的。这个就是神永远，这就是神这个主宰的旨意。那么还有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不必再读啊。刚才就是第一章第十一节，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我们已经读过了啊。那个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知，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他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啊。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一点非常要紧。那这里是用人的话来，这个人呢，为什么把铅放在怀里呢？因为人要知道到底我的前途怎样，到底我的命运怎样。但是让我们记得，整个定势是由耶和华，所以这点非常要紧。我们整个的前途，我们整个的命运，完全在神的手里，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是神左右了我们的一生啊，这一点，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就是神主宰的旨意。好，比方说，为什么这个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为什么约翰活得最长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主宰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告诉神说为什么他活得长一点，为什么他活得短一点，不是，这个完全神主宰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主，这个完全在主手里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是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所以现在你不要一直念念不忘说，为什么神让我长得那么矮，或者为什么神让我长得那么高。你知道神很难做神的，有的人长矮了有人怪他，长高了也有人怪他，所以高的人常常会驼背，原因在这里，因为他老是觉得我太高了，所以他总是觉得弯腰一点，所以慢慢就驼背了。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不能顺服神的旨意，他没有想到说他这样高因为神的旨意叫他这样高。那有的人呢，虽然矮，因为神
驴叫他那样矮。你看那个撒该呀、啊，他长得很矮很矮，所以他跑了桑树才能看见主耶稣。结果救恩呢就临到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满足于神的旨意。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为什么我鼻子长得那么塌？那有的人为什么这个我是单眼皮或者双眼皮？你知道这个都是神的旨意。你不能对那个照对你不能够对你不能说对你不能说为什么那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个是神主宰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一面也学习能够顺服神。我们不要问神，我们不能，我们这些被造的不能对创造主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这是神主宰的旨意。所以这又是个例子。我想我读了这些以后，你们慢慢就会懂得什么叫做神主宰的旨意啊。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偶然的事呢？不是的，神老早在他旨意里面已经预定好了，要把他交于人，要把他交给人，这是神老早定会好的。所以连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都不是偶然发生，是老早在神旨意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神，他这些是老早在他的心意里面啊，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然后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这个定十字架这件事情都是预定一定要有的。所以你看很多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是老早在神旨意的预定里面，因为他是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神主宰的旨意。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十一章三十三节，身在神的智，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选，他的终极何其难选，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选。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一段特别是讲到神那个主宰旨意的荣耀，他是神，讲到神主宰的荣耀，他主宰一切，他是根据这个旨意创造了万有，根据这个旨意创造了我，根据这个旨意创造了我的环境，所以没有一个环境是随便的临到我的。连打一个喷嚏，你不要说有人想你了，不，那个都在神的旨意里。连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弟兄受伤风，这个不是他这个伤风感冒了，然后何圣文姊妹就问他，他问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伤风感冒？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在神主宰的旨意里面。那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只剩下两分钟，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这个有一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一面呢神有他主宰的旨意，但是另一面呢神又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这一点非常要紧。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像神，因为神凭着他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万有，所以神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那么当神造人的时候呢，神给人的意志也是个自由的意志，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人呢今天呢和一个东西不一样啊，和一个东西不一样。地上所有宇宙所有的东西都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行，在那里运作，非常听话。那只有人可以听话，可以不听话，因为人呢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造的。 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当一个人没蒙没这个，当一个人呢、啊，在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因为他是死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呢，你看见他完全就在那个整个神那个主宰的旨意里面，所以他整个的命运呢，可以说是定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算命的人可以把它算出来。为什么算命先生有的时候能够把一个人命算出来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完全在神主宰的旨意底下。那么因为他是死的，所以很容易算出来。就像你打高尔夫球，你试试看，你打高尔夫球啊，你只要角度告诉我多少度，然后你那个打出去的初速度多少，那么大概几秒钟之后，我可以算出来他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是死的。一定算得出来，这是定律。因为是死的，你只要在地心吸力底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球打出去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一定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呢，人算命很容易算准，有的人摸摸骨头就可以算出来。那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命算得很准。我们千万不要就是算命都是假的，算命有时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命这个东西就是神主宰旨意的东西。那么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了，基督徒因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呢我们是活过来有生命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像个高尔夫球了，高尔夫球你把它打出去，你几秒钟知道在哪里，但你把一个鸟放出去试试看，把一个鸟放出去啊，你能不能算它几秒钟在什么地方，你找不出来，你算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我们知道不错，当然有一件事，你知道这个鸟不会跑到太空去，这个你知道，这个鸟还在，鸟还在地球上，但在什么地方你找不到，抓不到它。那这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能再相信命了，基督徒命根本算不准。第一，基督徒不可以算命，算命是得罪主的。第二呢，这个命在基督徒上根本不准。你知道有的命啊，如果他不信主真是很准的，有时候真的给他们一算算得很准。那因为那是个定律，因为他是死的嘛，所以当然，但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主给我们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讲到神命定旨意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活的，因着是活的缘故，现在呢，虽然神是创造的神，但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告诉我们说把山从这一座从这里挪到那里。弟兄姊妹，山在这个地方根本是神主宰的旨意，你怎么可以变动它？不可以。但神给他的儿女一个很大的权柄，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山可以从这里挪到那里，好像神主宰的旨意改变了。其实不是神主宰的旨意改变，是我们这个人变了，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这个人已经活过来了。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一会儿有点祷告，所以我们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手里，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让这些话能落在好处里面。虽然我们还幼稚，有的话还不懂，但主，这些话求你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是你的话，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把敬拜爱戴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